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辛亥年起到甲寅年止，共四年。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七年，辛亥年，公元351年。春季，正月，丁酉日，发生日时。福建的左长史贾玄硕等人请求依照刘备称汉中王的旧例，上表推荐福建为都督关中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秦王。福建愤怒地说，我怎么能当秦王呢？况且晋朝的使节还没有返回，我的官爵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。随后他暗中派梁安去暗示贾玄硕等人上尊号，福建推辞再三，然后才答应。丙辰日，福建即天王，大单于位，国号大秦，实行大赦，改年号为皇始，追尊父亲扶弘为武惠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立妻子强氏为天王后，儿子扶常为太子，扶亮为平原公，扶生为淮南公，扶弟为长乐公，扶方为高阳公，扶硕为北平公，扶腾为淮阳公，扶柳为晋公，扶同为汝南公，扶搜为魏公，扶武为燕公，扶佑为赵公。任命扶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，兼领车骑大将军、雍州牧、东海公。扶金为卫大将军、平昌公，负责宿卫二公。雷若尔为太尉，毛贵为司空，略阳人江伯州为尚书令，梁棱为左仆射，王堕为右仆射，余尊为太子太师，强平为太傅，段纯为太保，吕婆楼为散骑常侍。江伯州是福建的舅舅，强平是王后的弟弟，吕婆楼原本是略阳的低族首领，段堪请求以青州归附。二月戊寅日，朝廷任命段堪为镇北将军，封为齐公。魏主冉闵围攻相国一百多天，赵主实之情况危急，于是去掉皇帝称号，改称赵王，派太尉张举到燕国请求援军，许诺送上船舶玉玺。中军将军张春到姚义仲处请求援军，姚义仲派他的儿子姚襄率领28000骑兵救援赵国，告诫他说，冉闵抛弃仁义，屠灭石氏，我受到石氏后代，应当为他们报仇，我年老有病，不能亲自前往，你的才能比冉闵高出十倍，如果不能将他斩首擒获，就不必再来见我了。姚义仲也派使者告知燕国，燕王慕容俊派遇难将军岳婉率兵30000人前去会合。冉闵听说慕容俊想救援赵国，派大司马从事中郎广宁人常委出使燕国。慕容俊派封玉责问他说，冉闵是石氏养大的，忘恩负义，怎么敢擅自称帝？常委说，商汤放逐夏桀，周武王讨伐商纣，以此兴起了商周的基业，曹操被宦官收养，不知亲生父母是谁，最终奠定了魏国的基业，如果不是天命，怎么能成功？由此推论，何必再问？封玉说，人们说冉闵刚即位时铸了自己的金像来占卜成败，而金像没有铸成，是真的吗？常委说，没听说过。封玉说，南方来的人都是这样说的，你为什么隐瞒？常委说，奸诈虚伪的人想假借天命来迷惑众人，才假托福瑞，依靠尸草龟甲来抬高自己，魏主掌握福玺，占据中州，受命于天，还有什么疑问？反而要抛弃真实去追求虚假，取决于金像吗？封玉说，传国玉玺究竟在哪里？常委说，在邺城。封玉说，张举说在襄国。常委说，杀胡人的那一天，在邺城的几乎没有一个幸存，当时有漏网的都潜伏在沟渠之中罢了，他们怎么知道玉玺在哪里？那些求救的人编造荒诞的话，什么都可以说，何况一枚玉玺呢？慕容俊仍然相信张举的话，于是在旁边堆上木柴，让封玉私下又劝常委说，你再仔细考虑，不要白白的化为灰烬。常委严肃地说，石氏贪婪残暴，亲自率领大军进攻燕国都城，虽然没有攻克而返回，但志在必取，所以他们在东北运送物资粮食，聚集器械，并不是为了资助你们，而是想消灭你们。魏主诛灭石氏，虽然不是为了燕国，但作为臣子之心，听说仇敌被消灭，从道义上应该怎样？你们反而替石氏责备我，不也太奇怪了吗？我听说死人的骨肉埋入地下，精魂升上天空，承蒙您的恩惠，赶紧加柴点火， 让我能够到天帝那里去申诉就够了。左右的人请求杀掉长尾，慕容俊说他不怕杀身而效忠他的君主，是个忠臣，况且冉闵有罪，使臣有什么牵连，于是让他出去住进馆舍。夜里派他的同乡赵瞻去慰劳他，并且说你为什么不讲实话，大王发怒，想要把你流放到辽西结识以北的地方，怎么办？常委说，我从成年以来连平民百姓都不曾欺骗，何况是君主呢？违心的苟且迎合是我的本性所不能做到的，直率地说出全部想法，即使被沉入东海也不敢逃避。于是面朝墙壁躺下，不再和赵瞻说话。赵瞻把这些情况全部报告给慕容俊，慕容俊就把常委囚禁在龙城。赵国的滨州刺史张平派使者投降秦国，秦王苻建任命张平为大将军、冀州牧，燕王慕容俊返回冀城。三月，姚襄和赵国的汝阴王石昆各自率兵救援襄国，冉闵派车骑将军胡牧在长芦抵御姚襄，将军孙威在黄丘抵御石昆，都战败而回，士兵几乎全部损失。冉闵打算亲自出击，魏将军王泰劝谏说，如今襄国尚未攻下，外面援军云集，如果我军出战必定腹背受敌，这是危险的做法，不如加固营垒来挫败他们的锐气，慢慢观察他们的破绽再出击。况且陛下亲自上阵，如果万一失去万全之策，那么大事就完了。冉闵准备停止出击，倒是法饶进言说，陛下围困襄国已有一年，没有取得一点功劳，如今敌人到来又躲避不出击，将如何激励将士呢？况且太白星进入卯宿，应当诛杀胡王，百战百胜，不可失去机会。冉闵捋起袖子大声说，我决定出战了，谁敢阻挠众议就杀头。于是带领全部军队出战，与姚襄、石昆交战。越晚恰好率领燕兵赶到，距离魏兵几里地，稀疏的部下骑兵拖着柴草扬起尘土，魏兵望见后惊慌恐惧，姚襄、石昆、越晚三面夹击，赵王石之从后面冲锋，魏兵大败，冉闵和十多个骑兵逃回邺城。投降的胡人利特康等人捉住大单于冉印和左仆射刘琦投降赵国，赵王石之杀了他们。胡牧和司空石仆、尚书令徐姬、中书监卢慎等以及将士共死了十多万人。冉闵秘密返回，没有人知道。邺城震惊恐惧，谣传冉闵已经死了。舍生校尉张爱请求冉闵亲自到郊外祭祀来安定众人之心，冉闵听从了，谣言才平息。冉闵将法饶父子处以肢解之刑，追赠韦晓为大司徒。姚襄返回社头，姚义仲恼怒他没有擒获冉闵，打了他一百棍。当初冉闵任赵国丞相时，把仓库的财物全部散发来，树立私恩，与羌、胡互相攻战，没有一个月不交战。赵国所迁徙的青、雍、幽、今四周的人民以及氐、羌、胡、满等数百万口，因为赵国的法令不能施行，各自返回本土，道路上交错往来，互相杀害掠夺，其中能够到达的只有十分之二三，中原大乱，因此发生饥荒和瘟疫，人吃人，不再有人耕种。赵王石之派他的将领刘显率领七万部众进攻邺城，驻扎在明光宫，距离邺城二十三里。魏主冉闵恐惧，召见王泰，想和他谋划。王泰怨恨以前的话不被采纳，推辞说伤口很重。冉闵亲自去探望询问，王泰坚持说病重。冉闵发怒，回宫后对左右的人说，巴奴，我难道还要依靠你活命吗？我要先消灭群胡，然后斩杀王泰。于是带领全部军队出战，大破刘显的军队，追击到阳平，斩首三万多级。刘显恐惧，暗中派使者请求投降，请求杀掉石之来效力。冉闵于是率军返回。适逢有人告发王泰想叛逃到秦国，冉闵杀了王泰，夷灭了他的三族。秦王苻建分别派遣使者慰问百姓疾苦，搜罗杰出人才，放宽繁重的赋税，解除离宫的禁令，废除无用的器物，去掉奢靡的服装，凡是赵国苛政中对百姓不利的全部废除。杜洪、张居派使者征召凉州刺史司马勋。夏季四月，司马勋率领步骑兵三万人前往， 秦王伏剑在五丈原抵御他，司马勋多次战败，退回南郑。伏剑因为中书令贾玄硕当初没有主动上尊号，怀恨在心，派人告发贾玄硕与司马勋勾结，将他和他的几个儿子全部杀死。渤海人庞约趁着赵国内乱，聚集几千户归附魏国，魏国任命庞约为渤海太守。原渤海太守刘准是刘伟哥哥的儿子，地方豪强封放，是封邑的堂弟。他们另外聚集部众自守。冉闵任命刘准为幽州刺史，与庞约平分渤海。燕王慕容俊派封邑讨伐庞约，太昌离太守高开讨伐刘准、封放。高开是高瞻的儿子。封邑率兵直接到达庞约的营垒，派人告诉庞约说，我们是同乡，隔绝时间很长了，见面很难。当前时事的厉害，个人有个人的想法，不是可以讨论的。希望单独出来相见，以倾诉久别思念之情。庞约一向信任看重封邑，立即出来在营门外会见封邑。双方都平退骑兵，单马交谈。封邑和他叙谈平生经历后，趁机劝他说，我和您几代同乡，情谊深厚，相互敬重，确实希望您能长久享受福禄。如今既然得以相见，不能不把心里话都说出来。冉闵城时势之乱，一下子占有了县城的基业，这应该使天下人都佩服他的强大。然而祸乱才刚刚开始，我由此知道天命不可凭强力争夺。燕王世代积德，奉行仁义讨伐祸乱，所向无敌。如今已经建都继承，南向逼近赵，远近的百姓背着孩子来归附。百姓厌恶荼毒之苦，都思念有道之君。冉闵的灭亡就在早晚之间，成败的形势明白易见。况且燕王刚刚开创王业，虚心招纳贤才，您如果能幡然改图，那么功劳可与绛侯周勃、灌婴相比，福泽流传后代，何必去做亡国之将，守着孤城等待必然到来的灾祸呢？庞约听了惆怅不语。封邑的随从张安有勇力，封邑预先告诫他，等庞约气馁的时候，张安突然上前抓住他的马缰，趁机挟持他奔驰而去。回到军营，封邑和他坐下，对他说，您不能自己决断，所以我替您决断，并不是想靠您来邀功，而是想保全您来安定百姓。高开到达渤海，刘准、封放迎接投降。慕容俊任命封放为渤海太守，刘准为左司马，庞约为参军事。因为庞约被人诱骗而遭擒获，改名为庞调。刘显杀死赵王石之以及他的丞相安乐王石炳、太宰赵树等十多人，将首级送到邺城。骠骑将军石宁逃奔百人。魏主冉闵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焚烧了石之的首级，任命刘显为上大将军、大单于、冀州牧。五月，赵国的兖州刺史刘启从鄄城前来投奔。秋季七月，刘显又率兵进攻邺城，魏主冉闵击败了他。刘显返回，在襄国称帝。八月，魏国的徐州刺史周成、兖州刺史魏统、荆州刺史乐宏、豫州牧张玉率领领丘、许昌等城前来投降。平南将军高崇、征虏将军吕护捉住洛州刺史郑喜，献出他的土地前来投降。燕王慕容俊派慕容恪进攻中山，派慕容平到鲁口进攻王武。魏国的中山太守上古人侯堪关闭城门拒守。慕容恪向南巡视长山，驻扎在九门。魏国的赵郡太守辽西人李圭献出整个郡投降，慕容恪优厚地安抚他，带着李圭回师包围中山，侯堪于是投降。慕容恪进入中山，将当地将帅豪强几十家迁到蓟城，其余的人全部安居。军令严明，秋毫无犯。慕容平到达南安，王武派他的将领郑生迎战，慕容平攻击并斩杀了郑生。越晚从襄国返回，慕容俊才知道张举的话是虚假的，于是杀了他。常伟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在中山，慕容俊解除了对常伟的囚禁，让他的儿子们去见他。常伟上书谢恩，慕容俊亲笔回信说，你本来不是为了生计，我是因为同乡的关系才保全你，如今大乱之中，你的儿子们都来了，岂不是上天眷顾你吗？上天尚且眷顾你，何况我呢？赐给他一个妾，300斛谷，让他住在樊城，任命北平太守孙兴为中山太守。孙兴善于安抚， 中山于是安定。库怒官伟率领部众从上党投降燕国，姚毅重派使者来请求投降。冬季11月，朝廷任命姚毅重为使持节、六夷大都督、都江北诸军事、车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单于、高陵郡公，又任命他的儿子姚襄为使持节、平北将军、都督滨州诸军事、滨州刺史、平乡县公。庞调逃回渤海，召集旧部反叛燕国。乐陵太守贾坚派人告谕同乡人，向他们说明成败之理。庞调的部众渐渐散去，于是前来投奔。吐谷浑的叶岩去世，他的儿子遂妥继位。当初桓温听说时事内乱，上书请求出兵经略中原，事情很久没有得到答复。桓温知道朝廷依靠殷浩来对抗自己，非常愤怒。然而一向了解殷浩的为人，也不怕他。因为国家没有其他变故，得以相持多年，虽然表面上维持君臣关系，实际上只是羁縻而已。八州低士众资财调度几乎不为国家所用。桓温多次请求北伐，诏书不许。12月辛未日，桓温上表后立即出发，率领部众四五万人顺流而下，驻扎在武昌。朝廷非常恐惧，殷浩想要辞去职位以避开桓温，又想用邹于藩来阻止桓温的军队。吏部尚书王彪之对会稽王司马昱说，这些人都只是在为自己打算，并不能保全国家，为殿下您考虑。如果殷浩离职，人心离散惊骇，天子孤立无援，到那时候必定有人要承担这个责任，不是殿下您还能是谁呢？又对殷浩说，他如果上表问罪，您就是首要目标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猜忌已成，想要做个平民百姓，难道还有安全的地方吗？暂且应当冷静地等待他。让项王司马昱亲笔写封信表示诚意，为他分析成败，他必定会退兵。如果不从，就派中诏、皇帝诏书去，再不听才用正义来制裁他。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匆忙行事，先自己慌乱起来呢？殷浩说，决定大事确实很难，近来一直让人烦闷，听了你的计策心里才明白了。王彪之是王斌的儿子。辅军司马高松对司马昱说，您应该写信告知他祸福，他自然会退兵。如果不这样，就调集六军整队出发，逆和顺在此一举决定了。于是当场替司马昱起草书信说，敌寇祸乱应当平定，时机应当把握。这确实是为国家深远的谋划，经略天下的大计，能够弘扬这一机遇的除了您还能有谁？只是近来兴师动众，关键要以物资储备为基础，运输的艰难是古人所难处理的，不能一开始就轻视而不深思熟虑。近来之所以深表疑虑，只在于此。然而异常的举动，众人都会惊骇，各种流言蜚语想必您也略有耳闻。如果担心失去什么，就会无所不用其极，或许会望风而动摇，一时之间崩溃离散，这样名声和实力都会丧失，国家的大事就完了。这都是由于我昏庸软弱，道德信誉不显著，不能安定民众，巩固国家，所以内心惭愧，在外也对不起良友。我和您虽然职责有内外之分，但安定国家，保卫家园，目标是一致的，天下的安危依赖于明德，应当先考虑安定国内，然后再图谋对外，使王爷根基巩固，大义弘扬，这是我对您的期望。我的一片真诚，难道还能再顾忌嫌隙而不敬言吗？桓温立即上书惶恐的道歉，回军返回驻地。朝廷将要举行交祀，会稽王司马昱问王彪之说，交祀时是否应该大赦？王彪之说，自从中兴以来，交祀时往往有大赦，我私下认为这并不合适。凶残愚昧的人以为交祀必然有大赦，就会产生侥幸心理。司马昱听从了他。燕王慕容俊前往龙城，丁陵人翟曙率领部众投降燕国，被册封为归义王。晋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八年壬子年，公元352年春季正月辛卯日出现日食，前秦丞相伏雄等人请求秦王伏建正式称帝，依照汉朝晋朝的旧例，不必效仿时是建国初年的做法。伏建听从了，即皇帝位，实行大赦，诸位公爵都晋升为王，并且说单于是用来统领百蛮的职务， 不是天子应当兼任的，于是将这个职位授予太子伏长。司马勋回到汉中后，杜洪、张居驻扎在宜丘。杜洪自认为出身名门大族，轻视张居，张居于是杀死了杜洪，自立为秦王，改年号为建昌。刘显攻打常山，魏主冉闵留下大将军蒋干辅佐太子冉质守卫邺城，自己率领8000骑兵去救援。刘显的大司马清河王刘宁将枣强投降了魏国。冉闵攻击刘显，击败了他，追赶到襄国。刘显的大将军曹福居打开城门迎接冉闵。冉闵杀死了刘显以及他的公卿以下100多人，焚烧了襄国的宫室，将那里的百姓迁到邺城。后赵的汝阴王石昆带着他的妻妾前来投奔，在健康的街市上被斩杀，石氏于是断绝了后代。尚书左丞孔颜对殷浩说，近来众人的情绪实在令人寒心，不知道您将用什么来镇抚。我私下认为应当明确接受任命的方法，像韩信、彭越那样专管征伐，像萧何、曹参那样镇守国家，内外的职责各有专司，要深思廉颇、蔺相如屈身权益的精神，陈平、周勃交欢共谋的计策，使大家平和没有隔阂，然后才能保国大业，成就功业。观察进来投降归附的人，都是人面兽心，贪婪而没有亲情，恐怕难以用道义感化他们。殷浩不听从，孔颜是孔瑜的侄子。殷浩上书请求向北出兵许昌、洛阳，晋穆帝下诏同意，任命安西将军谢尚、北中郎将荀宪为都统，晋军驻扎在寿春。谢尚不能安抚张玉，张玉发怒，占据许昌反叛，派他的将领上官恩占据洛阳，乐洪在沧源攻打都护代师，殷浩的军队无法前进。三月，命令荀宪镇守淮阴，不久加授兼青州诸军事，又兼任兖州刺史，镇守下邳。以四日，燕王慕容俊回到蓟城，逐渐将军中的文武官员和士兵家属迁到蓟城。姚义仲有42个儿子，病重时对儿子们说，石氏待我很好，我本来想为他们尽力，现在石氏已经灭亡，中原没有君主，我死后你们赶快自行归附晋朝，应当坚持做臣子的节操，不要做不义的事。姚义仲去世，他的儿子姚襄密不发丧，率领60000户人家向南攻打阳平、元城、发干，攻破了这些地方，驻扎在敲敖津，任命太原王亮为长史，天水尹赤为司马，太原薛赞、岳阳权益为参军。姚襄与秦兵交战，战败，损失了30000多户，南行到荥阳才发丧。又与秦将高昌、李立在麻田交战，战马被刘建射死。他的弟弟姚长将马让给姚襄，姚襄说，你用什么脱身？姚长说，只要让兄长渡过难关，那些小子一定不敢害我。恰好援军到达，都得以幸免。尹赤逃奔秦国，秦国任命尹赤为滨州刺史，镇守蒲坂。姚襄于是率领部众归附晋朝，将他的5个弟弟送去做人质。晋穆帝下诏让姚襄驻扎在谯城，姚襄单人匹马渡过淮河，在寿春会见谢尚。谢尚久闻他的名声，命令撤去仪仗侍卫，只带福金接待他，像老朋友一样高兴。姚襄博学多才，善于谈论，江东人士都很器重他。魏主冉闵攻克襄国后，就巡游食宿于常山、中山等郡。后赵的利益将军段晴聚集了胡人、羯人10000多人，据守一目，自称赵帝。夏季四月甲子日，燕王慕容俊派慕容恪进攻魏国，慕容霸等人进攻段晴。魏主冉闵将要与燕军交战，大将军董润、车骑将军张温劝谏说，鲜卑人乘胜而来，锋芒锐利，而且他们人多我们人少，请暂且躲避他们，等到他们骄傲懈怠时再增兵攻击他们。冉闵发怒说，我要用这些部众平定幽州，斩杀慕容俊，现在遇到慕容恪就躲避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司徒刘茂、特进郎凯互相说，我们的君主这次出征一定回不来了，我们为什么要坐等被杀戮羞辱？都自杀了。冉闵驻军于安喜，慕容恪率兵跟随其后。冉闵向常山进发，慕容恪追击他，丙子日在魏昌的莲台追上了。冉闵与燕兵交战10次，燕兵都没有获胜。冉闵一向有勇猛的名声，所率领的军队精锐 燕人很害怕他。慕容恪巡视军阵，对将士们说，冉闵有勇无谋，不过一夫之敌罢了。他的士兵饥饿疲惫，武器装备虽然精良，实际上难以使用，不难打败。冉闵因为所率领的多是步兵，而燕军都是骑兵，就率军准备进入树林。慕容恪的参军高开说，我们骑兵在平地作战有力，如果冉闵进入树林，就无法再控制他了，应当赶快派轻骑拦住他，交战后再假装退走，引诱他到平地，然后可以攻击。慕容恪听从了。卫兵退回平地，慕容恪把军队分成三部，对诸将说，冉闵性情轻率锐劲，又自以为兵少，必定会拼死与我作战，我集中中军阵势等待他，等他前来交战，你们从旁边攻击，没有不获胜的。于是挑选了5000名鲜卑善射的士兵，用铁索把他们的战马连起来，排成方阵前进。冉闵所骑的骏马名叫朱龙，日行千里。冉闵左手拿着双刃矛，右手拿着钩戟，攻击燕兵，斩杀了300多人。望见大旗，知道那是中军，就直冲过去。燕军两翼从旁边夹击，大败冉闵，把冉闵包围了好几层。冉闵冲破包围，向东逃了20多里。朱龙突然死去，被燕兵抓获。燕人杀了魏国仆射刘群，抓住了董润、张温，和冉闵一起送到蓟城。冉闵的儿子冉操逃往鲁口，高开受杀而死。慕容恪进军驻扎在常山，慕容俊命令慕容恪镇守中山。己卯日，冉闵被押到蓟城。慕容俊实行大赦，让冉闵站在面前斥责他说，你不过是奴才下贱之才，怎么敢妄自称帝？冉闵说，天下大乱，你们这些夷狄禽兽之类尚且称帝，何况我中原英雄，为什么不能称帝？慕容俊发怒，打了他300鞭，送到龙城。慕容霸的军队到达义木，段晴和弟弟段思培举城投降。甲申日，慕容俊派慕容平和中尉侯堪率领精锐骑兵10000人攻打邺城。癸巳日，到达邺城，魏国的蒋干和太子冉挚关闭城门据守，城外的人都投降了燕国。刘宁和弟弟刘崇率领胡人骑兵3000人投奔晋阳。前秦任命张玉为征东大将军、豫州牧。五月，秦主苻建在宜丘攻打张居，斩杀了他。邺城中发生大饥荒，人互相吞食，原来后赵时的工人被吃光了。蒋干派侍中妙松、詹事刘一奉上表彰，请求投降，并且向谢上求救。庚寅日，燕王慕容俊派广威将军慕容军、殿中将军慕于根、右司马黄甫真等人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协助慕容平攻打邺城。辛卯日，燕人在龙城杀了冉闵。恰好发生大旱和蝗灾，燕王慕容俊认为是冉闵作祟，派使者去祭祀他，追谥为道武天王。当初谢尚派代师占据方头，代师听说蒋干求救，就从沧源移驻吉京，阻止蒋干的使者，索要传国玉玺。刘一派妙松回邺城告诉蒋干，蒋干怀疑谢尚不能救援，犹豫不决。六月，代师率领100多名壮士进入邺城，协助防守三台，欺骗蒋干说现在燕寇在外，道路不通，玉玺不敢送走，你暂且拿出来交给我，我会飞快地报告天子。天子听说玉玺在我这里，相信你的至诚，一定会多派兵粮来救援你。蒋干认为说得对，拿出玉玺交给他。代师扬言派都护何荣去迎接粮草，暗中让何荣怀揣玉玺送到方头。甲子日，蒋干率领精锐士兵5000人和禁兵出战，慕容平大败他们，斩杀4000人，蒋干逃脱入城。甲申日，秦主苻建回到长安，谢尚、姚襄一起在许昌攻打张玉。秦主苻建派丞相东海王福雄、卫大将军平昌王福金攻占关东地区，率领步兵骑兵20000人救援。丁亥日，在颍水的城桥交战，谢尚等人大败，死了15000人。谢尚逃回淮南，姚襄抛弃辎重，护送谢尚到阙碑。谢尚把后事全部托付给姚襄。殷浩听说谢尚战败，退守寿春。秋季七月，秦丞相福雄将张玉以及陈、颖、许、洛的百姓50000多户迁到关中，任命右卫将军杨群为豫州刺史，镇守许昌。 谢尚被降职为建威将军。后赵原来的西中郎将王卓派使者请求投降，朝廷任命王卓为秦州刺史，丁酉日任命武陵王司马熙为太宰，丙辰日燕王慕容俊前往中山。王武听说魏国战败，当时邓衡已死，王武自称安国王。八月戊辰日，燕王慕容俊派慕容恪、封邑、杨务攻打他，王武必城自首，将冉操送到燕军，燕人抢掠了他们的庄稼后返回。庚午日，魏国长水校尉马苑等人打开邺城城门迎接燕兵，代师蒋干用绳子从城上掉下逃走，逃往沧源。慕容平将魏后董事、太子冉挚、太尉申中、司空调优等人以及皇帝的车驾服饰送到蓟城。尚书令王翦、左仆射张虔、右仆射郎肃都自杀了。燕王慕容俊谎称董事得到了传国玉玺献给他，赐他为奉玺军，赐冉挚为海滨侯，任命申中为大将军右长史，命令慕容平镇守邺城。桓温派司马勋协助周府在涪城讨伐萧敬文，斩杀了他。谢尚从方头迎接传国玉玺到建康，百官都来祝贺。前秦任命雷若尔为大司马，毛贵为太尉，张玉为司空。殷浩北伐时，中军将军王羲之用书信劝止他，他不听。后来没有功劳，又谋划再次举兵。王羲之给殷浩写信说，现在凭着小小的江东，天下人寒心本来已经很久了，竭力以武力建功不是应当做的事。近来担任内外要职的人没有深谋远虑，反而耗尽国家的根本，各自随心所欲，竟没有一件功劳可谈，于是使天下将有土崩瓦解之势。担任这些事的人怎么能推卸天下人的指责呢？现在军队在外战败，物资在内枯竭，保住淮河的想法已经无法再做到，不如退保长江，督将们各自回到原来的驻地，长江以外笼络维系罢了。自己承认错误，承担责任，再实行好的治理，减轻赋税徭役，与百姓重新开始，也许可以解救危难之急。您出身平民，担负天下重任，掌管统帅的职责，却失败到这个地步，恐怕满朝贤人中没有人与您分担指责的。如果还认为以前的事做得不够好，所以又追求分外的成功，宇宙虽然广阔，哪里还有容身之处？这是愚者和智者都不能理解的。又给会稽王司马昱写信说，做臣子的谁不愿意让他的君主尊贵，与前世比隆盛呢？况且遇到难得的机遇，只是力量有所不及，难道可以不权衡轻重而处理吗？现在虽然有可喜的聚会，但反躬自问，忧虑比喜悦更重。功业不可预期，移民被奸杀殆尽，劳役没有停时，征收一天比一天重，以小小的吴越来经营天下十分之九的疆土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而不自夺得量力，不到败坏不止，这是境内所痛心叹息而不敢吐露真情的原因。亡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。希望殿下再做思考，先建立不可战胜的根基，等到根基稳固，势力壮大，再谋划也不晚。如果不这样做，恐怕迷路的游荡将不只是灵叟之中了。希望殿下暂时放弃虚远的心志，来解救道玄的急难，可以说是以亡为存，转祸为福了。没有听从。九月，殷浩驻扎在泗口，派河南太守代师占据石门，荥阳太守刘顿占据沧源。殷浩因军事行动罢免遣散太学的学生，学校从此废弛。冬季十月，谢尚派冠军将军王霞攻打许昌，攻克了他。前秦豫州刺史杨群退守弘农，朝廷征召谢尚为给事中，戍守石头。丁卯，前燕王慕容俊返回蓟城，元后赵将领拥兵占据州郡的，各自派使者向前燕投降。前燕王慕容俊任命王卓为益州刺史，奎义为秦州刺史，张平为滨州刺史，李立为兖州刺史，高昌为安西将军，刘宁为车骑将军。慕容恪驻扎在安平，积蓄粮食，制造工程器械，准备讨伐王武。丙戌，中山苏林在无极起兵，自称天子。慕容恪从鲁口回师讨伐苏林。闰月戊子，前燕王慕容俊派广威将军慕余根协助慕容恪攻打苏林，斩杀了苏林。 王武被他的部将秦兴所杀。吕护杀了秦兴，又自称安国王。前燕群臣一同向前燕王慕容俊进献尊号，慕容俊同意了。11月丁卯，开始设置百官，任命国相封邑为太尉，左长史杨务为尚书令，右司马黄甫真为尚书左仆射，典书令张熙为右仆射，其余文武官员授官各有差别。戊辰，慕容俊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自称得到了传国玉玺，改年号为元玺，追尊武宣王为高祖武宣皇帝，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。当时晋朝使者正好到达前燕，慕容俊对他说，你回去告诉你的天子，我乘他人之法被中原推举，已经做皇帝了，改司州为中州，在龙都设立留台，任命玄徒太守以义为尚书，专门委任留台事务。前秦丞相伏雄在陇西攻打王卓，王卓逃奔凉州，伏雄回师驻扎在陇东。张崇华任命王卓为征虏将军、秦州刺史，特别优待宠幸他。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九年癸丑，公元353年春季正月乙卯朔，大赦天下。二月庚子，前燕王慕容俊立他的妃子可族浑氏为皇后，世子慕容业为皇太子，都从龙城迁到继承宫廷。张崇华派将军张宏、宋修会同王卓率领骑兵15000人讨伐前秦。前秦丞相伏雄、卫将军伏金率军抵御，在龙离大败凉州兵，斩首12000级，俘虏了张宏、宋修。王卓放弃秦州，逃奔姑臧。前秦主伏建任命领军将军伏愿为秦州刺史，镇守上归。三月，胶州刺史阮夫征讨灵异，攻破50多座营垒。后赵元卫为长山人李独聚集数千人反叛前燕。西域胡人刘康假称是刘耀的儿子，在平阳聚集部众，自称晋王。夏季四月，前秦左卫将军伏飞讨伐并擒获了他，任命安西将军谢尚为尚书仆射。五月，张崇华又派王卓率领部众20000人讨伐上归，秦州的郡县大多响应他，伏愿战败逃奔长安。张崇华于是上书请求讨伐前秦，晋穆帝下诏晋封张崇华为凉州牧。前燕主慕容俊派卫将军慕容恪讨伐李独，李独投降，于是向东道鲁口攻打吕户。六月，前秦伏飞在仇池攻打堤王杨初，被杨初打败。丞相伏雄、平昌王伏金率领步兵骑兵40000人驻扎在陇东。前秦主伏建收纳张玉的继母韩氏为昭仪，多次在众人中对张玉说，你是我的甲子。张玉感到耻辱，趁伏雄等精锐军队在外，暗中结交关中豪杰，想灭掉伏氏，以其地来降晋。秋季七月，张玉与黄门刘朝密谋夜袭伏建，刘晃约定开门等接应，恰逢伏建派刘晃外出，刘晃坚决推辞，不得已而行。张玉不知道，领兵来到门前，门不开，事情败露，张玉被处死。于是孔池在池阳起兵，刘真、夏侯显在户县起兵，乔炳在雍县起兵，胡杨赤在司竹起兵，呼延独在霸城起兵，部众数万人，各自派使者来晋请求出兵。前秦任命左仆射于尊为司空。九月，前秦丞相伏雄率领部众20000人返回长安，派平昌王伏金攻取上洛，在丰阳川设置荆州，任命步兵校尉荆城人郭靖为刺史。伏雄与清河王伏法、伏飞分头讨伐孔池等人。姚襄驻扎在溧阳，因前燕、前秦正在强盛，没有北伐的志向，于是在淮河两岸广泛兴办屯田，训练激励将士。殷浩在寿春厌恶他的强盛，囚禁了姚襄的弟弟们，多次派遣刺客刺杀姚襄，刺客都把实情告诉了姚襄。安北将军魏统去世，弟弟魏景带领其部曲。殷浩暗中派魏景率领部众5000人袭击姚襄，姚襄杀了魏景，兼并了他的部众。殷浩更加厌恶他，派龙骧将军刘琦守卫谯郡，把姚襄迁移到梁国的里台，上表授任他为梁国内史。魏景的子弟多次往来寿春，姚襄更加疑惧，派参军权益出使到殷浩那里。殷浩说，我与你姚平北都是君王的臣子，休戚与共。平北每次行动都独断专行，很是辅车相依的道理， 这难道是我所希望的吗？”权益说：“平北因资盖世，拥兵数万而远来归附进士，是因为朝廷有道，宰辅明达的缘故。现在将军轻信谗言，与平北产生嫌隙，我认为猜嫌的开端在此不在彼。”殷浩说：“平北性情豪迈，生杀任意，又纵容小人掠夺我的马匹，君王臣子的体统难道是这样吗？”权益说：“平北归命圣朝，怎么肯妄杀无辜？奸邪之人也是王法所不容的，杀了他们有什么害处？”殷浩说：“那么强马是为什么？”权益说：“将军认为平北雄武难以控制，终究会讨伐他，所以取马想来自卫罢了。”殷浩笑着说：“何至于此？当初殷浩暗中派人诱骗前秦的梁安、雷若儿，让他们刺杀前秦主福建，许诺以官右的职位。雷若儿假意答应，并且请求派兵接应。殷浩听说张玉作乱，福建哥哥的儿子辅国将军福黄梅从洛阳西奔，以为梁安等人事情已经成功。冬季十月，殷浩从寿春率领部众70000人北伐，想进军占据洛阳，修复先帝陵园。吏部尚书王彪之给会稽王司马昱写信，认为雷若儿等人或许有诈伪，殷浩不应轻易进军。没有听从，殷浩以姚襄为前锋，姚襄领兵北行，估计殷浩将要到来，假装命令部众夜晚逃遁，暗中设伏兵拦击。殷浩听说后追击姚襄到山桑，姚襄纵兵攻击，殷浩大败，抛弃辎重逃奔守卫桥城。姚襄俘虏斩杀10000多人，全部收缴其物资器械，派兄长姚毅守卫山桑，姚襄又到淮南。会稽王司马昱对王彪之说：“你言无不忠，张良、陈平也无法超过。西平晋烈公张崇华有病，儿子张耀龄才10岁，立为世子，赦免境内。张崇华的庶兄长宁侯张作，有勇力，有力干，但轻巧善于侍奉内外，与张崇华的宠臣赵长、玉姬等人结为异姓兄弟。都尉常惧请求调出他，张崇华说：‘我正要以张作为周公，让他辅佐幼子，你这是什么话？’谢爱因辅罕之功被张崇华宠幸，身边的人嫉妒他，进谗言谢爱被调出为酒泉太守。谢爱上书说：‘权姓专权，王室将危，请求允许我入仕，并且说长宁侯张作及赵长等人将为乱，应全部驱逐。’11月即位，张崇华病重，亲手下令征召谢爱为卫将军，兼中外诸军事辅政。张作、赵长等人隐瞒而不公布。丁卯，张崇华去世，世子张耀龄继位，称大司马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赵长等人假传张崇华遗令，以长宁侯张作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辅军大将军、辅政。殷浩派部将刘启、王彬之在山桑攻打姚毅，姚襄从淮南攻击他们，刘启、王彬之都战败而死。姚襄进军占据阙碑。后赵末年，乐陵人朱突、平原人杜能、清河人丁扰、阳平人孙元各自拥兵分据城邑，到这时都向前燕请求投降。前燕主慕容俊任命朱突为青州刺史，杜能为平原太守，丁扰为历节将军，孙元为兖州刺史，各自留下安抚其部众。前秦丞相伏雄攻克池阳，斩杀了孔特。12月，清河王伏法、伏飞攻克户县，斩杀了刘真、夏侯显。姚襄渡过淮河，驻扎在盱眙，招揽流民，部众多达70000，分至地方官员，勉励农耕蚕桑，派使者到建康陈述殷浩罪状，并自行谢罪。晋穆帝下诏任命谢尚为都督江西、淮南诸军事、豫州刺史，镇守溧阳。凉州右长史赵长等人建议，认为时难未平，应立年长的君主，张耀龄年幼，请立长宁侯张作。张作先前得幸于张崇华的母亲马氏，马氏同意了，于是废张耀龄为梁宁侯，立张作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公。张作得志之后，自意淫虐，杀了张崇华的妃子裴氏及谢爱。前燕卫将军慕容恪、辅军将军慕容均、左将军慕容彪等人多次举荐给事黄门侍郎慕容霸有经世之才，应担当大任。这一年，前燕主慕容俊任命慕容霸为使持节， 安东将军，北冀州刺史，镇守长山。孝宗穆皇帝中之上永和十年，甲寅，公元354年。春季正月，张作自称梁王，改建兴42年为和平元年，立妻子辛氏为王后，儿子张太和为太子，封弟弟张天锡为长宁侯，儿子张廷坚为健康侯，张耀林的弟弟张玄亮为梁武侯。设置百官在南郊祭祀天地，使用天子礼乐。尚书马吉直言进谏，被免官。郎中丁祺又进谏说，我们自从武功以来，世代坚守臣节，忠诚谦逊五十多年，所以能凭一州之众抵抗当时所有的敌人，军队年年出动，百姓不感到疲惫。殿下的功勋德行没有高于先功，却急于谋划篡位，我认为不可。那些市民之所以效命，寺院之所以归附，是因为我们能奉事尽事的缘故。现在自我尊崇，则中外离心，怎么能以一隅之地抗拒天下的强敌呢？张作大怒，在宫阙之下斩了他。原北魏降将周成反叛，从宛城袭击洛阳。辛酉，河南太守带师逃奔为主。前秦丞相扶雄攻克丝竹。胡杨赤逃奔霸城，依靠呼延毒。中军将军、扬州刺史殷浩连年北伐，军队屡次失败，粮草器械都耗尽。征西将军桓温趁朝野的怨愤，上书列举殷浩的罪状，请求废除他。朝廷不得已，将殷浩免为庶人，流放到东阳的信安。从此朝廷内外大权都归于桓温。殷浩年轻时与桓温齐名，而内心竞争互不相下，桓温常轻视他。殷浩被废除之后，虽然仇怨，但不形于辞色，常常用手在空中书写多多怪事四字。过了很久，桓温对属官西超说，殷浩有德行有口才，以前担任令仆足以成为百官的楷模，朝廷任用他违背了他的才能，准备任命殷浩为尚书令，写信告诉他。殷浩欣然答应，准备回信，担心有谬误，拆开信封又封上十几次，最后竟寄了空信封。桓温大怒，从此断绝往来，殷浩死于流放之地。任命前会稽内史王树为扬州刺史。二月乙丑，桓温统帅步兵骑兵四万人从江陵出发，水军从襄阳进入军口，到达南乡，步兵从西川直奔武关，命令司马勋从子午道出发去讨伐前秦。前燕卫将军慕容恪包围鲁口，三月攻克了他。吕护逃奔野王，派弟弟奉表向前燕谢罪，前燕任命吕护为河内太守。姚襄派使者向前燕投降，前燕主慕容俊任命慕容平为镇南将军，都督秦、雍、益、梁、江、阳、金、徐、兖、豫十州诸军事，暂驻洛水。任命慕容强为前锋都督，都督京、徐二州、延淮诸军事，进军占据河南。桓温将要攻打上洛，俘获了前秦荆州刺史郭靖，又进军攻打青泥，攻破了那里。司马勋抢掠前秦西部边境，前秦凉州刺史王卓进攻陈仓来接应桓温。前秦主福建派太子福长、丞相福雄、淮南王福生、平昌王福金、北平王福硕率领五万军队驻扎在姚柳来抵抗桓温。夏季四月己亥日，桓温与前秦军队在蓝田交战。前秦淮南王福生单人匹马冲入敌阵，冲进冲出十多次，杀伤很多东晋将士。桓温督促部队全力作战，前秦军队大败。将军桓冲又在白鹿原打败了前秦丞相福雄。桓冲是桓温的弟弟。桓温转战向前，任寅日进军到霸上。前秦太子福长等撤退驻扎在城南，前秦主福建与老弱士兵六千人坚守长安小城，同时调集全部三万精锐士兵，派大司马雷若儿等与福长合兵来抵抗桓温。三府各郡县都来投降，桓温安抚告谕居民，让他们安居副业。百姓争相带着牛肉和酒迎接慰劳，男男女女夹道观看，有老年人流着泪说，没想到今天还能见到官军。前秦丞相福雄率领七千骑兵在子午谷袭击司马勋，打败了他，司马勋退守女娲堡。戊申日，前燕主慕容俊封辅军将军慕容军为襄阳王，左将军慕容鹏为武昌王，任命卫将军慕容恪为大司马， 侍中、大都督、录尚书事，封为太原王。镇南将军慕容平为司徒、骠骑将军，封为上庸王。封安东将军慕容霸为吴王，左贤王慕容友为范阳王，散骑常侍慕容立为下邳王，散骑常侍慕容仪为庐江王，宁北将军慕容度为乐浪王。又封弟弟慕容环为宜都王，慕容逮为临贺王，慕容辉为河间王，慕容龙为溧阳王，慕容纳为北海王，慕容秀为兰陵王，慕容岳为安丰王，慕容德为梁公，慕容默为始安公，慕容楼为南康公。儿子慕容贤为乐安王，慕容亮为渤海王，慕容温为代方王，慕容涉为渔阳王，慕容伟为中山王。任命尚书令杨务为司空，仍兼任尚书令。命令冀州刺史吴王慕容霸将治所迁到信都。当初前燕王慕容晃认为慕容霸才能出众，所以给他取名霸，打算让他做世子，群臣劝谏才做霸，但对他宠爱优待仍然超过世子，因此慕容俊厌恶他，因为他曾经从马上摔下来折断了牙齿，就给他改名为缺。不久又因为应验谶文改名为垂，升任他为侍中，总领留台事务，调任镇守龙城。慕容垂在东北很得民心，慕容俊更加厌恶他，又把他召回。五月，长江以西的流民郭长等1000多人抓住陈留内史刘氏，投降了姚襄。建康震惊，任命吏部尚书周敏为中军将军，驻扎中堂。豫州刺史谢尚从溧阳返回保卫京师，加固江防守备。王卓攻占陈仓，杀了前秦扶风内史毛南。北海人王猛从小好学，才华出众，胸怀大志，不屑于琐碎事务，人们都轻视他。王猛悠然自得，隐居在华阴。听说桓温进入关中，就穿着粗布衣服去见他，一边捉狮子，一边谈论当时大事，旁若无人。桓温觉得他与众不同，问道：我奉天子之命，率领精锐部队10万人为百姓除掉残暴的贼寇，而三秦的豪杰却没有来投奔的，这是为什么？王猛说：您不远数千里，深入敌境，如今长安近在咫尺，而您却不渡过灞水，百姓不知道您的真心，所以不来。桓温沉默无言以对，慢慢说：江东没有能比得上你的人。于是任命王猛为军谋祭酒。桓温与前秦丞相伏雄等在白鹿原交战，桓温军队失利，死了10000多人。当初桓温指望用前秦的麦子作为军粮，不久前秦人把麦子全部割光，实行坚壁清野来对付他，桓温军队缺粮。六月丁丑日，桓温裹挟关中3000多户百姓返回，任命王猛为高官都护，想带他一起回去，王猛推辞没有接受。呼延独率领部众10000人跟随桓温返回。前秦太子伏长等追击桓温，等追到潼关，桓温军队屡次战败，损失伤亡数以万计。桓温驻扎在坝上的时候，顺阳太守薛真劝桓温直接进逼长安，桓温没有听从。薛真带领一支军队独自渡过坝水，颇有收获。等到桓温撤退，他才回来，在众人面前大肆张扬，夸耀自己的勇敢，并责怪桓温过于谨慎。桓温杀了他。前秦丞相伏雄在陈仓进攻司马勋和王卓，司马勋逃奔汉中，王卓逃奔略阳。前秦任命光禄大夫赵据为洛阳刺史，镇守宜阳。前秦东海晋王伏雄在雍城攻打乔丙，丙申日去世。前秦主伏建哭他哭得吐了血，说：上天不想让我平定天下吗？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我的原才？追赠他为魏王，葬礼依照晋朝安平献王的旧例。伏雄凭借辅佐开国的元勋，位兼将相，权力与君主相等，但他谦虚恭敬，不爱众人，尊奉法度，所以伏建很看重他，常说：元才是我的周公啊。他的儿子伏坚继承爵位。伏坚生性极为孝顺，从小就有志向和气度，博学多才，结交英雄豪杰吕婆楼、强汪以及略阳人梁平老都和他关系很好。前燕烙陵太守慕容钩是慕容翰的儿子，与青州刺史朱突共同治理燕刺。慕容钩自恃是宗室，常常欺侮朱突。朱突不能容忍，愤怒，秋季七月袭击慕容钩，杀了他，向南投奔段堪。前秦太子伏长在雍城攻打乔丙，八月斩杀乔丙， 关中全部平定。前秦主苻建奖赏抵抗桓温的功劳，任命雷若尔为丞相，毛贵为太傅，于尊为太尉，淮南王福生为中军大将军，平昌王福京为司空。苻建勤于政事，多次延请公卿咨询，讲论治国之道。在后赵苛刻暴虐、奢侈浪费之后，改为宽厚简约、节俭，尊崇儒学，礼遇世人，因此前秦百姓都很高兴。前燕大规模调集兵众，因为发布诏书的日子号称丙戌举。九月，桓温伐秦返回，晋帝派侍中黄门在襄阳慰劳桓温。有人告发前燕黄门侍郎宋兵等人谋划尊奉冉雉为主而造反，这些人全被处死。宋兵是宋竹的儿子。前秦太子伏常在抵抗桓温时被刘建射中，冬季十月去世，谥号为献哀。前燕主慕容俊前往龙城。桓温进入关中时，王卓派使者报告梁王张作，说桓温善于用兵，他的意图难以预测。张作恐惧，又害怕王卓背叛自己，派人去刺杀王卓。事情泄露，张作更加害怕，大规模调兵，声称要向东讨伐，实际上想西去保卫敦煌，恰好桓温退回才停止。不久又派秦州刺史牛霸等率兵3000攻打王卓，打败了他。11月，王卓率领部众投降前秦，前秦任命王卓为尚书，任命上将军旦铁为秦州刺史。前秦王苻建的叔父武都王苻安从晋朝返回，被姚襄俘获，姚襄任命他为洛州刺史。12月，苻安逃回前秦，苻建任命苻安为大司马、骠骑大将军、滨州刺史，镇守蒲坂。这一年，前秦发生大饥荒，一升米价值一匹布。